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其实读不懂。没有真理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同在，哪里能读得懂呢？人的心只会随波逐流，任凭这个世界的呀许许多多的势力、许许多多的力量左右摇摆。也为今天的中国去祷告，中国现在的情况其实。懂的就都懂，呀，不懂的他就仍是不懂，啊，我们就将他交在主的恩手当中吧。因为我现在认真想了一想，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可真是蒙神的恩典。今天全世界这几个最有钱的人，竟然都是中国人，台积电呢，对不对？然后是，那个 AI 啊，这些。这些背后的大老板们都是中国人，都不是中国人，都是华人。说中国人是个政治概念，说华人是个民族概念。因为说中国，你到底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还是说中华民国呢，还是说有中国的人的国度呢？这一讲就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讨论。我们就以不同的概念去尽量避免这些纷争，因为人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度也会受到不同信息消息的影响，甚至是洗脑。呀，我们不去论这些没有意义。我们就求主的怜悯就临到这里，你无条件的大爱就临到这世界不同的地方。我现在想一想，前两天我听了一个视频，主啊，你真是很恩待华人。原来在100多年前，美国的大豆是跟中国人学的，在中国取了大豆，回到美国以后，现在美国人变成了种大豆的地方。原来是中国的东北，那想一想，现在东北人种的这个豆子种子都从美国而来，没有这个豆子的种子，中国人也种不出大豆来了。但是回想归根结底，竟然是100多年前的一个去美国，留学。读书的一个女士，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来到清朝，索取了这个豆子的种，然后到1960年、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大使只是一个代办处的主任，就在中国某一处，好像是一个很随意的地方，竟然发现了一个野生的大豆。这里边有天然的基因是抗病毒的，听起来就让人心里边觉得上帝，你真的是，你没有亏待中华民族，你给了中华民族从古到今一手好牌，真是一手好牌，恩典满满，结果被我们自己华人打了一场烂牌，想想也是，正如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傻，亏缺了上帝的恩典，特别是我们华人。主啊，求你就让属于你的人把眼睛擦亮，让所有的华人基督徒晓得一件事情：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凡是有华人所在的地方，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出路。就让这个国家快快的归信耶稣，归向耶稣。除了耶稣，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梦都是假梦，所有的标语口号，理想也都是虚幻。主求你在这空虚悖逆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让我们晓得世人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虚假的梦幻，皆为虚空。唯有主，你是真实的，你是真道，你是真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教会论上继续的扎根，我们继续的仰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感谢主。你们都好吗？上一堂课，你们有些什么东西觉得是想，还是记得的？我就问一声。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哪里啦？有谁记得呀？第几章？第几节？ 还是说都不记得啦？
二章九到十节。
章九到十节，张扬的说的啊，
重生观。
同神观啊，好，感谢主啊，九到十节原来是，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讲，从第十节开始讲，因为第十节其实是就上一堂、上两堂课的一个 conclusion，一个小结，但是这个呢，却是整个教会论的 foundation，核心中的核心。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能够扎下根去，没有那个清晰可见，那么我们对教会仍然是不了解。张扬帮我读一下第十节。
好，稍等。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一节经文呢，貌似平凡，实则深刻。呀，平凡的原因是我们读不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听起来没有什么值得去关注的呀。但是殊不知，在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里边，藏着莫大的奥秘。泰勒，你进来你就像个大将军一般，就那么闯进来了。在这节经文里边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谁呀？我先把门关一下。我们是谁呀？我们在这里指的就是教会，包括所有的神儿女、属上帝的人，都是我们。而这个我们到了末世的时候呢，神就把它都放在教会里面，所有属神的人都是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呀，我们是他的工作。那工作指的是什么呢？工作，指的是上帝手中所做的事情，上帝所做的精品、手艺、艺术品、制作就是神的创造的，就如果说有人说嘛，亚当是神创造的产品的最高境界，那么夏娃呢？夏娃是上帝所创造的作品中最高境界中的精品，所以女人是比男人更加精致的，你发现没有？女人造出来给人感觉有美感，有漂亮。呀，男人呢，当然也有英俊的，但男人的总的印象稍稍粗糙的，他必须汗流浃背才得糊口，五大三粗的，在地里干活地里干活去。女人比较少这样子，女人一般都是在家里边待字闺中呀，好好，精工细雕，所以女人看起来呢就是美，所以上帝所创造的最高的艺术品。人当中呢，亚当是产品的最高境界，夏娃是最高境界中的那一颗明珠，精品。好，这是个体概念。那群体概念呢？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经历过许许多多不同的群体。你比如说，第一个群体是谁呀？第一个群体就是以色列人了。第一个群体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传到雅各的时候有70人，带去埃及，这是第一个群体了。当然要往前算，你算亚伯拉罕的家兵有300多人去打败四王五王，那也是很英豪的，也是很威武。
三十六。
红红。你暂时不说话，可否把音频先暂
不好
时
意
关一
思，
下？
牧师。
谢谢你啊，
有那么。
谢谢你，要不然声音传进来会影响上课啦，好不好？你这一讲我就忘了我讲哪去了。好的，那就是眼见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群体呢，其实就是在出埃及这一波人。出埃及这一波人，认真想一想，这波人是，素质是蛮差的。你想一想嘛，他见到玛拿的这个的态度是怎样的？呀，没水喝的，他的态度怎么样的？摩西上西乃山，时间长一点，马上就灰心，马上就背叛，马上就拜偶像，所以字数不高的，字数不高的。然后你到君王时时代，到士师时代，大家都看到这个群体。真是上帝在一点一点磨合，磨到耶稣基督时候，满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来到教会的期间，就开始不一样了。你会发现，耶稣当时对教会的期待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呀，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广传福音，走遍天下，呀。”然后，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你们就教导他们去遵守。12个人呢、啊，2000多年过去了，现在20多亿了，就是换句话讲呢，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之后的教会，一不拿枪，二不拿炮，但是征服这个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当然，教会也有堕落的时候。教会也有低谷的时候，教会也有虚幻的时候，教会也有无能力的时候，这都是很显而易见的，都是有的。但是教会的确是上帝手中那精品中的精品。上帝是，上帝，就是是上帝所精心制作的一个群体艺术品，最高的智慧的结晶品。就是教会了，呀，所以你看个体呢，从亚当到夏娃，就女人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的一个最高的艺术品，最高的精品，啊，但是教会却是在整个群体的演变过程当中，是上帝手中的那件最高价值的艺术品，上帝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教会上，也只有教会。才能满足上帝在使命上的心意，啊，这个你可以去看看以赛亚书53章11节，专门提到教会这个观念，啊，我们可以考虑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你如果认真想想，这里包含了什么样的意思呢？啊，对不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听起来好像很平常，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你不能离开耶稣基督。你想想，今天这世上多少事工有基督的心意吗？有教会的背书吗？而且为要叫你们行善，这个行善马上 downgrade 下降到一个道德层面。殊不知，这里所说的行善，哪里是世上的道德伦理可以去评论、去论说的呢？最后一点。就是叫神，就是神，所筹备预备我们所行的。换句话讲，我们所有所行的善，都与这个世界道德扯不上边。他唯有在基督里，唯有是上帝预备所做的。所以没有这一个观念的话呢，我们对教会是不了解的。今天首先第一点，我们许多人做的事工呢。是想方设法要逃离或者脱离教会，也因着这一个潮流，对目前这个教会是一个莫大的伤害。这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的什么职场事工啦，什么异场事工啦，什么这个事工那个事工啦，什么医院事工啦，许许多多的这些东西，表面上听起来都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良善的，但是我要跟你讲一句，你一旦离开了由教会发起的这个源头， 这个四宫就渐行渐远，远离基督，远离教会，远离神的国度，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记得我在10来20年前吧，我们开始职场事工的时候，我也是其中一个发起人。当时我在这一点上，我也跟当时几个所谓的大佬们吧，争论也是比较激烈的。那我就说，你搞职场事工可以，但是不可以脱离教会。那他们当时的论调呢，就是教会已经落后了，教会已经脱节了，教会已跟这个时代脱节。我当时心里面左右就别扭，但是好像也当时没有拿出合宜的话语，特别是在合宜的教会论的根基中去回应他。如果今天的我是有足够的能力回应当时的话题，但是当时我。有一点可惜，我变成一个血气跟他争辩了，所以使得那一次的事工会议的决定呢，就同意了职场事工的开始。我还是其中一个发起人，我最后还做了他的董事长、理事长。想想心里也有点愧疚。后来我就退出了，退出我觉得也是神对我的一个保守吧。我不是说在职场做事工是错的，不是。我是说，你脱离了教会，脱离了教会，自己另起炉灶去做任何打着基督名号的事工，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呀，在10来年前，我们有一位，呀，我不能讲他的名字了，比较出名的大牧师，巨大的牧师，跑到新加坡去案例了一群职场牧师、职场长老。那次本来邀请我去，也跟他一起去安利这些人，我就没有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去的话我就与你的罪有份。我说我不能去。后他们两个人去了，一个巨牧师，也一个是大牧师，他们也做了这件事。后来他们有一次来美国，被我们这个这一代的教会请为讲员，住在我们家。我就当众责备他，在牧师的会议当中，我就责备他。我说某某某，我说你当年在新加坡，离开了教会的土壤，去案例那些不知从哪里来的，全世界各地来的，什么职场牧师、职场长老，我说你是违背圣经的，这是不对的。他当时有些狡辩了，说我也跟新加坡本地的教会有联系啊，得到他们的同意了。我说你这是偷换概念，这是不对的，啊！但是后来我跟他也是成为，和解的一方，也是最后跟他也承认他的错误，他说我是不对的，王牧师你说的是对的。今天我就不点名，但那对事不对人把这个事情重新挑起来讲，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工，请记住，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在这个世上最高的权柄唯独教会，没有别的权柄，也不可能有别的。脱离教会土壤的事工，我自己除了职场事工之前，我还是一个学人事工的发起者。想想我这一辈子真的好多的亏欠的，因为我刚刚出来服侍，我又不懂牧会，又不懂辅导，又不懂讲道，什么都不懂，我只会传福音，而且只会跟我们同样背景的中国留学生传福音。所以我在欧洲、世界各地大力的推动这个。中国学者的时候做的所谓的风生水起啊，大家都很羡慕我，大家每个福音机构都想来拉我入伙，去他们那里，但是我心里就是没有这个平安，没有去到他那里。上帝带领我，终于走回一条牧会之路，我觉得这是神怜悯了，啊，一个是学人事工，一个是职场事工，这是我历史当中不说污点吧，是一个软弱吧，我觉得就是。你们用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世人，有任何人如果说他的权柄甚至高过教会的，呀，有一次，王永庆牧师，我看他已经去世了，可以点点他的名字了。他在去世以前前2年，我去他家，我跟师母还有高传道，我们三个人在他家过夜，住了2个晚上，他就告诉我说。有一个牧师来找他，希望由他去把他推出江湖，让他重出东山再起，重出江湖。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问我的意见。 那我当时也对王永庆牧师直言相告，那个时候我的教会论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一点了。我说王牧师，你知道吗？我说你虽然是个大师，但是你却没有一个超越教会的权柄，你的权柄应该顺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任何一个牧师，任何一个属灵的人物，如果说他的权柄没有教会的这个背书，你是危险的。你在抢夺上帝的荣耀与权柄的，哎呀，王永庆不是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了，我现在说的也不要紧。他说那有些教会很堕落呢，我说教会会有堕落，教会会有软弱，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在概念上、群体概念上、抽象概念上否定教会的权柄，因为教会的权柄是从基督的头那里来的。除了教会可以领受基督的权柄，没有任何的个体，没有任何的群体能够超越教会，如此这般直接从教会的头去领受旨意、领受使命。当然，王永庆牧师最后也是同意我的观点，他也没有做那件事情，他在那件事上有个偃旗息鼓，保持安静。那我也是非常欣赏他的，他老人家也是我的属灵导师这么多年，那他也很谦卑。听我这个，我在他面前是年轻人嘛，他都过了100岁了，现在都，所以我觉得他是我的很好的学习的榜样。面对一些争执的时候，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往往是采取一个比较谦卑、受教、有耳朵听的这个榜样，所以这个也带给我很大的鼓励，也让我们晓得。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超越圣洁的真理，没有人可以越过基督的权限，更加没有人假借着教会的权柄做自己所谓的事工的事情。所以今天那些离了教会的土壤，然后自己另行一套，另起灶，做一番貌似很伟大的事工的那些人。你可能真是要警醒了，我就鼓励所有这些人回到教会去，让自己降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然后隐藏在基督的羽翼之下，为神做那谦卑，哪怕是卑微、弱小平常的事情。否则，当有任何的势力强过教会的权柄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亏缺上帝的荣耀，所以第一点，教会论在2章10节的第一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留意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一切，要关键的想通一个问题：教会是什么？教会原是他的工作呀，没有人可以超越上帝的。教会是神精心制作的艺术品，最美的呀。它是整个人类，如果去看教会的话，是它的最高智慧和能力的结晶品。神全副的心思都放在教会里，也只有教会能够满足神在使命中的心意。这是在2章10节的第一点，我要强调。第二点。上帝是一位做工的神呢，他不闲懒的，他一直做工作，什么意思呢？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你留意就是，耶和华留给摩西一个印证是什么呢？大家认真听哦，耶和华告诉摩西说，当你来到这山上侍奉我，我与你在山上同工的时候。这就是我给你的凭证，那是很多年前讲的，很多年前，耶和华讲的这句话，然后很多年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真来到西奈山，在这山下服侍、敬拜、赞美，当然也做洁净的工作，2万多人就被摩西一句话、耶和华的一个心意全埋在土里边去了，那些铸金牛犊、拜偶像的人全被活埋了，所以。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耶和华真在我们当中，而他 是最中心的工作。我们就是要把构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就是我们的工作。罗马书8:29，记得吧？啊，要效法他的长子，对吧？叫万，28节叫万事互相效力。他不要是9节，就是我们要是我们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效法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施行的种种恩惠，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之所以要服侍神，啊，我们得救以后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集中在效法主，让神在我们身上自由畅通无阻地做他的工。所以我就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不要把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你真别以为我们能做什么事，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神的手畅通无阻地在我们身上去动工，我们不拦阻就好了呀。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留意神的手啊，思想主的爱啊，敏锐圣灵的动作呀，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我们所做，乃是神借的我们。啊，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畅通无阻。你读读主导文，就懂得神的心意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呀，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所以这三愿三求，就是上帝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最典型的写照。主导文不是随便背的，主导文不是随便念的，它乃是有深厚的旨意，隐藏着奥秘的。第三点，教会的使命是干什么呢？这节经文说，就是要神所预备的，叫我们所行的善。那我们讲到善呢，就很容易想到道德层面中的，比如说。百善，百善什么？孝为先。那孝又是什么呢？孝就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之子，呀，夫夫妻妻，君为臣纲，呀，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对吧？呀，然后主为仆纲，这里就讲的就是说，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道德体系和人伦关系的结构，就是被他所称为所谓的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所说的善可不是这些善呐、啊，这些善是神旨意中的善。那终究其根源呢，就是让我们活出、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人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这是最大的善，最大的善就是人们看见我们生命里边有基督，我们生命里边有基督的秉性，有基督的荣耀，有基督的属性，有基督的恩典。无论如何，我们都是那个不配的器皿，但是竟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基督的那个样式。我们常常说，我们过去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凡事都是唯我独尊的，什么东西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一个境界。每个人都是在思考，呀，这件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对我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做？总是衡量以我为尊，以我的利益为大。我们极少去考虑，就是利他。让神得荣耀，以神为本，以神为大，这个观念不是老我中所拥有的。要从人本主义走向神本主义，这个过程的本身，其实就是我们行善的过程。所行的所有的善，就是基督为先，基督为主，基督为我们新生的样式，这是最大的善。离开了这个善，都不是善。我们往往总是认为某某伟人呐、伟大的人、值得我佩服的人，从此我就以他为偶像，对吧？ 我们的从小长大，我们可能第一个佩服的是我的父亲。我从小就很佩服我父亲，我父亲常常说一句话让我觉得佩服不已的。虽然我调皮，我悖逆，但是我骨子里边对我父亲很尊重。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经不起太阳照的事情，都可以让太阳去晒。哇，我就好佩服他。我想想，我从小到大干了多少偷鸡摸狗的小坏事，都不敢跟爸爸妈妈讲的。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跟一群孩子跑到某一个老百姓的家里边3楼，把他们家的鸽子都给偷了，然后把裤子脱了，绑皮带一绑，裤脚一绑，装满的鸽子往楼下一丢，剩几只活的，其他都给烤了，用黄泥糊上，然后回去又烤了吃。一帮野孩子竟干这些坏事，最后爬水管下来，哪敢跟家长们讲啊，不敢讲啊，坏事做尽。结果我爸爸说他每件事都经得起太阳晒。当兵的时候，他把我们家4个孩子都送上战场去了。他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后代不当兵是我的耻辱，所以你必须当兵。虽然我心不甘情不愿，我很不想去当兵，但是我骨子里是佩服我爸爸的。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边，我说为什么能把所谓的江山打下来，也是有这一群250，这群愚忠盲目的跟随者，丝毫不考虑自己的人，所以我是很佩服我父亲的。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发现我父亲那个所谓的道德伦理的观念，是与生命没有任何益处的。我跟我父亲传福音的时候，他仍然拿他的道德伦理体系来，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说他自己怎么怎么好了，基督徒怎么怎么不如他呀？我说是，你是有许多在人的道德体系当中值得夸耀的部分，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就问你一句，我说今天你们当年解放的时候，49年时候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吗？你们杀了多少地主啊？难道地主不是祖祖辈辈这么把他世代的钱积累下来，就当了地主的，他也没有抢啊，也没有杀人放火呀。有，我说那是少数，整个社会体系不是各个地主都杀人的。但是你们今天不是以这个人的道德品行，乃是以一个阶级划分。那我又试问了，你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吗？我说你的小儿子，我弟弟现在不是亿万富翁吗？那你为什么不把他的钱都没收了？把他给打到监狱里边去，把他给杀了呀！我爸爸说那不行，那不行，那是我儿子。我说你看，你的私心出来了，所以你当时你所打的天下是私心的天下，不是一心为公，不是一心为民的天下。如果你真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那为什么打了天下之后你还享受这个高干的待遇呢？对不对？住的洋房。你吃的都是特供，你的生活条件是每餐饭都有厨师给你做大鱼大肉，我们也都部分享用你的特权，你车进车出，有司机有秘书有警卫员有公务员，老百姓呢？我说你知道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吗？我是上山下乡的农民，我深知劳苦大众所受的苦。你要是真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百姓为劳苦大众，我说所有打江山的共产党员应该解甲归田，回归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然后让人民去选举出一个他们心里边喜欢、心甘情愿的一个人去领导这个政权，带领这个天下，这才是你们所宣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讲完这个话以后，我爸爸哑口无言。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这是我92年跟他争辩的时候的一次辩论，他讲了没话讲了。我说父亲，我给你道一个歉，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跟你辩论，我不再惹你生气，也不再跟你辩得面红耳赤，这是我最后一次。但是我讲的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说我出了国了，我也见了世面了，我也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也知道什么是真爱，我也不会再是我从小长到大洗脑的。 那个思想观念的捆绑和控制，我就对你直言相告，我告诉你，唯有耶稣基督才能救中国，也唯有耶稣基督才能让中国人有盼望。除了耶稣基督，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世界，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绝望的，都是灭亡的。我们那时候谈完以后，就大家默然不语了。后来我听我妈妈讲，她说我爸爸对她讲，这个儿子说的有道理呀、啊。我们是有愧于人民的，我们打完仗不应该享受高干待遇，应该回到农村，回到老家去种地去，不应该觉得自己打了江山就应该坐江山，也不应该，挟持自己所立的功劳，能够向老百姓、向人民去索取待遇。儿子说的是对的，他就问我妈妈，我们还来得及吗？我妈妈说：“现在不行了，我已经病得这个样子，是个残废人了，没有你的地位，我怎么办呢？我就是死路一条。”然后我爸爸说：“那也没有办法了，呀，只能跟儿子说的那个真理说一声道歉了。”后来他有一次跟我道过歉，他说：“儿子，你说的对，假如不是为了你妈妈，我就回乡下了。”我说：“爸爸，你这是找借口。”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带着自己的残妻就回到乡下去？没有这样的待遇，该死就死呗。为什么不能去死呢？多少老百姓都看不起病，买不起药，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就在穷乡党里边就那么死去。难道这样的人还少吗？为什么别人可以死，你不可以死呢？后来我记得那一年，我父亲从来他都是辩论高手，我都讲不赢他的。但那一次，他就低下了他高傲的脑袋，垂垂的进他房间不理我了。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谈话。那是92年，我们谈过几次话的其中一两次吧。呀，想一想也是，我用这么严厉的话说我父亲，也是有些亏欠，有些难过了。但是我不后悔。我觉得我说的是真话。我说，如果你肯面对真理，那你就把心里话讲出来，摆在桌面上来。呀，我跟我爸爸讲，请你说，指出我的错来，我悔改，我要错了，我道歉。我说，为什么当官的一定要作威作福？为什么当官的一定要有自己的车、自己的电话、自己的高待遇？为什么不能跟你们心中口中所说的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结果你说一套做一套，我说你对吗？我记得我父亲，我有点现在想起有些难过，我讲得过于严厉了。但是到九七年，5年以后了，他跟我提出说他想信耶稣。我就当时嚎啕大哭，我说父亲，我说儿子，对不起你，过往我用严厉的话责备过你，圣经教导我不可言责老年人，但是我违背了神的心意，我要跟你道歉。后来我就在神面前跪下来，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5年前我用很严厉的话责备过我的父亲，但是我想不到你竟然没有责怪我，你没有刑罚我，竟然借着我的严厉使我的父亲悔改得救。我觉得我要感谢我的主，不是我有什么，乃是上帝的手借着我的这个无用的仆人的生命，竟然救了我的父亲。我跟我爸爸讲，我说父亲，你知道吗？为了能你跟妈妈家人得救，我跟上帝讲，宁肯上帝把我丢到地狱里边去，救你们，我也心甘情愿。好像记得我老爷子那一次跟我讲，哎呀，我这个傻儿子从小到大最傻就是你，你为了你的朋友两肋插刀，如今为了你的父母家人，宁愿自己下地狱，儿子，你的上帝我信。就我们全家人抱在一起，我跟爸爸妈妈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悔改归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上帝叫我们所行出的善，绝对不是，儒释道传统观念所带给我们的那些虚假的善，呀， 儒家所说的止于至善，孔夫子提不出善来，他的最高的善就是克己复礼，孔夫子最高的善就是教导出像和珅这样的奸臣，这样的贪官。为什么中国的贪官杀不完、打不完？这是跟他深厚的儒家思想的根源息息相关的。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雪花银啊！一年、十年，县太爷百万雪花银啊！所以当官是为了发财的，当官就是为了赚到钱财，让自己一家人鸡犬升天。这是我们的文化因素，我们制造出许多虚假的善出来呀。这个道家、佛家所虚幻出来那套善，它不会讲真理的。这一次二十届四中全会刚刚开完，中国的五大宗教指的是三字，国家教会的体系，无论是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穆斯林，一起要求要学习四中全会的稳健精神，然后要有一个只有共产党才有中国的宗教的这个核心价值观要去学习。此时此刻，所有的宗教，中国的官方的宗教，三字的宗教，全部变成虚假的宗教。全部变成没有真理的宗教，全部变成敌基督的宗教，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因为在信仰，在教会与上帝之间是不允许有其他的权柄，任何的权柄插入进去了，你就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其恶甚至更甚于法利赛人。所以这是极大的恶，有一天去到上帝面前，必要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教会的使命，就是要让我们把人本主义的善变成，上帝的善。上帝的善就是让我们活出基督，见证基督，与基督同工，去做改变世界、将广传福音的事情。这就是最大的善。第四，上帝对没有得救的人，其实只有一个要求啊，弟兄姐妹，信的就好，就一个字，没有别的东西，不要求你的行为，也不要求你自己有些什么了不起，行出什么人世间人本主义的所谓的善，only faith，因信称义。上帝对人只有这一个，但是我要解释的是，这个信绝对不是头脑中的知道，口头中的应付，心里边的自欺欺人。No，这个信是指的是人全人全心，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信。然后是爱人如己。所以旧约所说的最大的诫命，和新约所说的最大的使命是一致的。都是因信称义，但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信的概念也要讲清楚。如果你把这个信的概念单单理解成一个我知道，我就说信呗，自欺欺人，不真信，说一套做一套，你那个不是信，信是委身，信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的生命必须显出那个新呐、你没有那个新，你就不要讲你的信。你的生命如果信了许多年，你还是老我，你还是依然故我，生命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你自己信，你信了吗？我想你也不忍心说你信了吧。你说你信了，谁信呢？连你自己都不信。你是不是信？上帝知道。你有可能知道，你也有可能不知道，因为你有一个危机，你会自欺欺人。 但是圣灵一定知道，呀，你感觉你就很简单，当你做了一件错事、坏事，你心里边在做什么？麻木，还是被圣灵责备，感到不安，觉得你要去赶紧去悔改，要痛定思痛，赶紧的悔改。请问你的选择是什么？你就知道你信了没有？如果你信了以后呢，你会为你的罪呢？感到忧伤痛悔的，哎呀，主啊，我又犯罪了，主啊，求你怜悯我，是忧伤痛悔的心，难过的不得了的。但如果说你没有信的，犯了罪，哎，还好，牧师不知道，赶紧隐藏下来，下次该干啥干啥去，你可能还没有信，但是仍然是有盼望。没有信，你赶紧在教会面前，在牧师面前，在弟兄姐妹面前，在神的国度面前，坦然无惧的分享，你是有盼望的。我为什么特别欣赏、佩服、特别的爱那些弟兄姐妹，愿意在我们的门训主日学面前直言相告，自己是个软弱的人，自己是个不配的人，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样的孩子最有盼望。什么样的孩子最没盼望呢？明明心里边黑暗、罪孽一大堆，从来不讲。从来都是道貌岸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你骗谁呢？能骗得了圣灵吗？圣灵知道你的，你骗不了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你心中的苦楚，你跟谁去诉说呢？每一个主日，每一个门训，每一个敬拜，都是我们认罪悔改的机会啊。都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看彼得到最后耶稣复活以后，他躲呀，见着耶稣，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这是什么？圣灵责备他，里边有信仰，有真实的相信，对不对？不像犹大，犹大主面都不敢去见，悄悄摸摸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把到死。也不肯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对不对？你想想我们的心，我们属基督吗？还是为了某一个目的？为了达到有一个，我以前我认识一个哥们儿，在挪威有一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哥们儿，他一天到晚就想到教会来找个女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非要到教会来找呢？我教会都是好人的，你这么坏，你跑来教会找女孩子干啥？他就跟我讲，哎，教会的孩子单纯呐，好骗呐。我说你敢就在教会骗教会的女孩子，我非掐死你不可。我也刚刚信的，血气也很重的。我说教会都是很纯洁的女孩子，你不允许啊，你只能去在外面找一些什么屁烂，什么小流氓啊、小坏蛋呐、啊，那些可以，教会的人你不许碰。他来教会是有目的的，为什么？他觉得教会的女子比较单纯，他要在教会找一个老婆。结果这个人到我离开挪威的时候还没找到女朋友，我就跟教会的女孩子说：“小心这个人呢！”我当他面讲，他是想到教会找单纯的女孩子，不要上当受骗，除非他真心悔改归向基督，成为我们的弟兄的一员。然后让众人都看出他是真实的悔改的生命，那就另当别论。后来他没有真正信，他就呀阴阴暗暗、忧忧愁愁的离开了教会。那后来有没有结婚我就不知道。听说好像回到他上海人，回到上海去找了一个上海的国内的一个，他已经拿到挪威的身份了，所以比较容易回国找一个女孩子带到挪威去。后来听说去了德国去哪，我就不知道。那个跟我是在刚到挪威的时候，我们挪威语班6个中国学生，其中一个同班同学，我们比较熟了。他看到我去教会了，他也想去教会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钻营。我就跟他讲，我说教会不是你混日子的地方，教会是你拿出你真实的信心的地方。你真信，你才来。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来教会干啥？除了偷坑拐骗，你还能做什么吗？我说神是不可轻慢的。我说你来到教会，见到每一个人， 特别是每一个姐妹，你要心生敬畏，那都是上帝的新娘啊，你随便碰吗？我说你随便在教会里去欺辱上帝的女孩子，你想想，你想想你的结局是什么？可能我这句话把她吓坏了，后来不敢在教会里找女朋友了。我说你不信，你不要来找，真信上帝会祝福你。我们也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住，上帝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我们扪心自问：我信了吗？我真心信了吗？你如果发现今天你还没有真心信，记住你还是有盼望的人。怎么样叫做真心信呢？有的时候很多人问我，我说我也讲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真心呢？你自己也应该知道，平常就很简单的一个祷告，你试试祷告就知道。人前人后自己祷告，人前祷告，教会里面祷告，总有机会祷告吧。其实很简单，一祷告你就知道真假。你一祷告，你自己知道，哪怕在你自己悄悄的祷告，一个人你面对上，一祷告你就知道，因为一祷告黑暗藏不住，主啊，哎，主就来了。求你鉴察我的心，你心里发抖的，你真和假马上就知道的。祷告是最好的方式。那不但自己祷告，哎，在人前祷，你一祷告，众人听啊，大家从你的祷告的词当中就知道你真和假，因为大家都有圣灵啊，你也欺瞒不了教会，你在教会里边祷告试一试啊，你祷告完了，真假就出来了，欺瞒不了圣灵的，圣灵会把你的真假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一一的显明出来。有没有人来说你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大家心里都马上清楚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神学院挑选一些神学生啊，或者录取一些神学生啊，或者是挑选一些新的传道人呢、啊，有一些神学也叫我去帮忙去做这个工作。我说很简单，祷告，让他在众人面前祷告，真假一试便知，大家全部都知道。你一祷告，心里边大家都有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祷告，你一面对神，你称呼主啊主啊主的时候，你以为没事儿，其实圣灵会告诉你身边所有人，你的马上原形毕露，真的。你试一试，你看那个腓立比书4章6到7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啊，那你是不是挂虑呢？怎么知道呢？哎，后面给鉴察的方法，只要凡事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你祷告当中难免有向神祈求啊，主啊，求你干什么？一听就是有没有神的国，神是不是优先次序？你所求的是不是神的国，还是你的净求些你的什么柴米油盐呐？你的私人的需要啊，从来不会为旁人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为福音祷告。远方近处的人的需要祷告，苦难的百姓去祷告，极少。想祷告内容都是为自己祷告。你得救了吗？你敢说你得救吗？我猜你心里边不敢，只是在那混混噩噩，在教会混日子而已，对不对？想一想，每个人其实都有一天要面对这位创造天地。审判万人的主，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最好的感谢是什么？你知道吗？知道吗？向上帝献个礼物，贿赂一下上帝，给上帝一些好处。什么是向上帝感谢？大家知道吗？我告诉你，向上帝发出感谢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敬拜神，就是由衷的唱出心中的赞美，就是你的感恩。我一听你的歌声，我就知道你心中的感恩的真假，马上的原形毕露。你愿意唱歌吗？你愿意唱诗赞美神吗？你愿意由衷的赞美神吗？你唱诗赞美的时候，你落过泪吗？落过了忧伤痛悔的泪吗？ 你认罪悔改的祷告，你发出来过吗？你唱诗赞美的时候，可能大概率你的眼泪不会是假的。我在法国牧会的时候，做宣教士牧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年纪蛮大了，我有点体谅他。他就告诉我说：“王牧师，我的喉咙都沙哑了，几十年我都没有唱过歌，能不能让我不要唱歌？”我说：“这岂是我的勉强？我不会勉强你的。唱不唱诗，赞不赞美，是你跟神的关系，与我无关呐、啊。我怎么会勉强你唱歌不唱？当然，我有个良好的祝愿，我盼望你是属基督的人，我盼望你是一个对上帝发出感恩的人。”你若感恩，你必有唱诗赞美的事情从你心中发出来。如果你没有向神发出敬拜和赞美，然后你又告诉我说我对神何等的感恩，你骗谁呢？你骗谁也骗不了圣灵啊！有一天去到基督面前，这都要一一在神的面前过关的。我想神也会说：“哎，你祷告试试啊，我听听你的祷告好吗？”那人都会在神面前祷告，你不是要祈求吗？我圣经话语不是吩咐你要祈，就拿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来查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啊。最后轮到赞美了，轮到感恩了。哎呀，我感恩就心里边想就好了，我就是不想对你发出敬拜和赞美，我就是有我的方式。我不知道基督会怎么回应你，但是我深知一件事情。最好的感恩就是向神发出由衷的赞美，所以自古以来留下多少美好的诗歌，我为什么今年8月份会去奥地利的那些墓园看那些音乐家？我鼓励大家去读一读这些音乐家的作品，都是敬拜的，都是感恩的，都是向神发出。哇，那些什么人呢？那些是，他所谱的曲子真的是让人，哇，撕心裂肺的，感恩不已的。有谁还能像这些音乐家如此这般揪着人的心去向神发出感恩的呢？你听听贝多芬的，啊，你听听莫扎特的，你听听那个，怎么断了？怎么断？你们都听得到吗？
能
我不
听
是
到
听
啊。
得到，这不我这里就完全没有。没有你们的样子了，都不见了，奇怪，我这里都可以听得到啊。OK，好吧，哎，张扬出来了，我该怎么办呢？哎，出来一个，哎哎，来了，小雪也来了，看到你们，刚才我这里屏幕一片白呀，什么都不见了，怎么突然间就没了呢？感谢主吧，我想也是圣灵在动工了。讲到情真意切之处，圣灵就在那里给我们来个洗白，告诉我们说有个休止符，让弟兄姐妹在这个事上停在这里。想一下，好，记住，上帝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第5点，教会留意啊，教会。不一定要做人以为好的事情，但一定要做神所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我再讲多一遍啊，讲白了就是人本主义的善，神未必纪念。包括我们所说的抗震救灾啊，包括我们所说的救死扶伤啊，看起来都是很伟大的事情。但是教会未必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教会要做的就是神眼中看为美的事情。 而不一定是人眼中看为美的事情，教会就必须要做。今天的许许多多的情况，都是教会被这些人本主义的善所捆绑、所绑架。这一件事你都不做，你还需要祷告吗？听过没有这样的人？说连祷告都不需要去做吧？呀，我记得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多少教会啊，争先恐后往汶川、往四川那里跑，为什么呢？温家宝去了，为什么呢？中国的有钱人都去了，有权有势的人都去了，那是一个舞台呀。但是有谁仍然在默默的在传福音呢？有谁仍然坚持主的道，唯独主的道，而不受不被这个世界的这些潮流啊所影响？包括今天的世界的局势也是一样的。呀，好像一件事情出来了，如果大家不去跟这个风，哇，那你就大逆不道了。对不起，我的生命唯独圣经，我的标杆唯独基督，我的标准唯独圣经，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标准。我今后要交账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托付给我的是什么，我就做这件事情。除此以外，我不做别的事情，大家能清楚这一点吗？教会不一定要去做那些人眼中看为善、看为美的事情，但是教会一定要做上帝所托付的事情，这是教会。否则，那不是教会呀，那是一个乡村俱乐部，那是一个某党、某派啊的一个外围组织，为了筹款。为的是招揽人心的而已，它不是教会。第六，行善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我再讲多一遍啊，行善并不是我们得救凭据，却是我们得救的结果。能分得清这个逻辑关系吗？上帝是要我们行善，但是我们不能凭着我们行善使我们得救。然而，一个得救的人，他所行的生命必然是善；一个得救的结果的人，必然是一个行善的人。能分清这个主次关系啊？不能说我行的善了，上帝你必须救我。对不起，上帝不欠你，行善是你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毫无可夸的。第七，善功不是基督徒生活。偶尔要去表演，偶尔要在人面前去秀出来的一件貌似美善的事情，而是神在他的子民当中，在永恒计划当中安排的一件平常事。行善是什么呢？是我们一个平常的人，怀着一个平常的心，做了一件平常的事情。能听懂这个道理吗？如果行善，你非要在舞台上去行，而不能在私下的场合、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去行，你所行的不是善呐。按道理来讲，一个人行善是没有人知道的。你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全国都在学雷锋吧？记得吧？我到后来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怎么雷锋所做的好事？都被全国人民知道了呢？How come？或者反过来问，全国人民是怎么知道雷锋同志做了好事的呢？怎么知道的呢？哦，后来知道了，原来他有个写日记的一个习惯，他把自己扶了老奶奶回家，给老奶奶掏了6块钱。给交给老奶奶好好的生活，这个也记在日记当中了。等雷锋英勇去世以后，好事全部出来了，都被记录在案了。那我就在问了，为什么雷锋你要把你做的好事都记录在本子上呢？你给谁看的呢？你生怕谁不知道呢？听懂的意思吧？基督徒的行善。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的， 基督徒的行善，他就是一个平常人，怀了一颗平常心，做了一件平常事情。有没有人夸奖，有没有人知道，对他来讲不重要。我所做的这个事情是坐在主面前的，是行在黑暗中的，没有人知道，仍然去行的。这是神眼中的善事。如果你行了一件事善事，竟然被人知道了，应该你是感到很羞愧的。我竟然没有隐藏、悄悄、不为人知的行善，我所行的善竟然被那么多人知道，应该是感到很羞愧的。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因为当你行的善被众人都知道的时候，你会得到众人的夸奖。听懂这个意思吗？重点在这里，当你得到众人的夸奖的时候，你在抢夺谁的荣？请问你在抢夺谁的荣耀呢？听懂这个意思吗？你在抢夺谁的荣耀呢？你已经得到你当得的荣耀，难道你还想从神那里领到什么吗？宣达，你把你的声音要关一关，要不然你的声音就传到会议室里来了。好，谢谢你。所以，你任何一个人，你所行的一件善事，如果心中你有一个 hunger，有一个饥饿，有一个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被人知道。我告诉你，你行的不是善，你行的甚至是恶。为什么？你在期待的抢夺神的荣耀而已呀、啊。想方设法要让人知道，我为神做了多少事情。我记得我在美国第一间教会，服侍的时候，里边有一些大佬级的人物，他就告诉我说，当年这个教会建堂的时候，我一个人奉献了5万美金。我讲的我不点名，但这个真有其人。这个教会总共建当年呢，几十年呢，30多年前。40年前建这个教会的时候，总共就花了35万，他一个人就出了5万，那不少啊，真的不少啊，1/6、1/7的钱呢、啊，很多呀。当时教会有100多人奉献吧，至少70、80人，100多人奉献这个建那个堂，30来万，每人出个5、6千，3、5千也就建起来了。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结果那个人告诉我，一个人出了5万块钱，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我说弟兄，你这5万块钱已经不蒙神纪念了，因为你已经得着你自己当得的从人而来的荣耀和夸奖了。你不但抢夺了神的荣耀，你甚至抢夺了圣灵的权柄，从此这5万块钱会成为你的罪债，一直追赶你。直到你进入棺材为止，我都想不到，我当时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以后他的日子真是如此，最后得癌症，郁郁而终而亡。亲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一个牧师，他曾经给教会奉献了2000美金，2100块钱美金。结果，当他离开教会的时候呢，他就回头跟教会讲：“我当年奉献给教会2100块钱，还给我吧。”当时我们整个教会就愣了、傻了，还有人，甚至还是牧师，奉献给教会的一笔钱，还敢从教会里拿回来，这是什么人呢？这是，我不点他的名字了，但我感到很羞愧啊！我当他面讲，我说：“嗨，哥们儿。”我说你怎么敢从上帝的钱袋子里边抢钱、豪取、强夺，从上帝的口袋里边拿钱走呢？你是谁呀？你大过神吗？你骄横、蛮横，甚至比神还厉害吗？你权柄从何而来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事情看似很小。但这其实是个很大的事情啊，暴露了我们核心价值观，我们对神的那个轻蔑，对神的那个蔑视。 我们在马提尼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曾经奉献过5000块钱，他就回头跟我们讲，我要求取回那5000块钱。我说你是谁呀？我说你奉献给神之后，这个钱就属于上帝的，任何人，包括牧师在内，教会任何人都没有一个权柄，从你弟兄姐妹已经奉献了上帝的钱在里边拿出来再给某一个人。我说你怎么脑袋里充满了这些东西呢？你从哪来的这个想法？所以人的愚昧啊，走到何等地步？今天这个世界，也包括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光景？也包括一些生命的荒凉，呀，教会的光景，社会的堕落，世界的沉沦，难道不就是由这些一颗一颗的败坏的心思意念所构成吗？所以在教会论里边，我们要清楚教会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对吧？所以善工，做善工不是偶然要做的事情，乃是我们的平常心。第八，基督徒行善呢，做好事，乃是对神所赐给他的恩典的一个 confirm。一个确认，一个确定，我所行的善不过是回应上帝给我的恩典而已，承认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上好的福分，所以我要把这生命活出来，让人见到我生命的见证，好让人将这个荣耀颂赞归给我背后的主。这是行善的目的。如果我们行善的目的仅仅是让人来夸奖我，夸奖自己，那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了，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生命。所以这第十节是我们教会论的一个根基中的根基，我要把它讲透、讲清楚。所以基督徒的行善概念上、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就是承认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毫无可夸。我们要夸就夸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执着，唯一的回应。第九节这里讲的叫我们行，对吧？第九节怎么讲呢？是为要叫我们行善，这里有一个叫我们行，什么意思呢？这一节经文叫我们行和第二节。有一句在其中行是相对的，这两节经文有相关的意义的，是从前我们是死的，所以照着死去行；如今我们是活的，所以我们是照着活去行。我们是先死，然后犯罪，那今天呢是先活才能行善，所以你把它这一节跟第二节的。那一节在其中行这几个字做一个对比，就知道生的生命和死的生命，新的生命和旧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和新造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是我们的心是自然，我们行善毫无可夸，乃是这就是我呀，毫无可夸的平常心呢？为什么你行的善总怕人不知道呢？那就说明你行善的生命是一个老我的、已经死去的生命而已。如果是一个活的生命，行的善是生怕别人去知道，生怕荣耀临到自己。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所行的善以后，哎呀，敲锣打鼓就怕别人不知道啊，你仍是属撒旦的，仍是属世界的。仍是属老我的，与基督无缘、无关也无感，基督也不纪念我们所行的所谓善，不值一提。好，第十节，行走在善的工作里，啊，大家看这个第十节是行走在善，叫预备行 所行的。这里边讲什么意思呢？在原文当中指的是这个意思，指的是我们行善的时候是在行走中，不是在停顿中。呀，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善的工作呢，本质上就是基督，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行善的工作的本身就是基督，神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基督。信徒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做何种神事工，都当行走在神眼中看为对、看为善的工作里边。所以你就不要再想到一个二元论，我服侍神是一回事，然后礼拜一以后，我就可以服侍世界，我可以在世界里边行恶，我可以在世界里面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对不起，你没有那个空间。在神的眼中看来，信徒的生命是一体的，无论是礼拜天还是礼拜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为了容神一人，都是为了要让神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包括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要浑然一体、全然一体的为主所用，啊，为耶和华所用，这是我们生命使然，啊。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不要再去求在基督以外的善，那都是虚假的善。因为我们第十一点，许多人侍奉神呢，却不是神的功。我再讲多一遍啊，许多人在侍奉神，但却不是神的事工。神没有给他这个事工，他自己去做。他觉得自己比神还要善，觉得自己比神还要大，他要做一些很了不起的善功，自己跑到哪里地方去？呀，另外开拓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这种人还少吗？不少的，在末世这种人是特别多的。我们在教会里边也难免会发现，遇到这样的人就晓得呀，末日近了。神所要的事工，乃是所有的存心、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基督。都是为了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得荣耀，就是如果我们生命的动机啊、目的啊、果效，竟然与基督无关，乃是有与自己某一个理由很有关系。哇！现在汶川大地震了，全教会一起去奉献吧，去摆上吧，别传福音了，听过没有？我听过呀。COVID-19 都来了，怎么教会还不去奉献？捐献口罩呢？当时国内很多的教会给我来信，叫我帮他去买口罩。我也觉得买是应该的，我也觉得支持国内的口罩是应该的。但到后来我后悔了，我觉得我是一个愚昧人。当时我们在本地的基督徒吧，把美国的超市啊、药房啊，所有的一切的口罩。因为中国发现的早嘛，口罩我们都清空了，一大包一大包寄回国内去。就到头来，等到美国发的时候，要向中国订货买口罩，中国说没有。我就想，这个事工怎么来的？如果当时是中国政府叫我买的口罩，我绝不会给他。但当时叫我买的都是国内的教会，那些弟兄姐妹。打着一个非常良善的口号与目的，让我生出痛哭流涕的怜悯之心。我跑去很多单位跟他们讲，请你给我的国家、给我的祖国、给我的同胞发货、发些口罩吧。我是求的那些在美国有口罩资源的人，向中国发了大批的口罩。这里也很多人发起这个募捐，我们当时完全没感觉。我后来回想一下，我说这是神叫我做的事情吗？不是耶。当时国内有些教会里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当时很多人情世故，我觉得，哎，不想了，也没有祷告，也没有祈求，也没有求问神的心意，就去做了。所以 从今以后我会反省，不管任何事，无论你听起来、看起来多么貌似伟大，多么貌似良善，我都要认真祷告，直到有神的旨意，我才懂；没有神的旨意，我要谨小慎微，不再做基督以外的事情，除非是基督的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圣经教导我，基督给我发出命令，我才去做。否则我不做，除了基督的事情，我会用心、用力、尽心尽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不再有兴趣。这样的生命的教训也是多少血和泪所积累出来的。然后等到很多美国的教会、美国的弟兄姐妹、美国的老百姓没有口罩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天晚上为美国本地的这些教老百姓去祷告，我嚎啕大哭，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我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为我的祖国、为我祖国的教会、祖国的弟兄姐妹奉献了。其实美国的口罩数量也是很有限的，买光就真没了，他都放在货架上，没有存什么货的，需要他才去买，买光一扫而光。啊，当然不止我了，在这里的华人，大大小小、里里外外，把所有的美国的超市的口罩一扫而光。等到美国人需要的时候，回头来看，一个口罩都没有，一个口罩都没有。我心里边深感愧疚，我觉得我真是对不起在这里本地的老百姓、本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就是我以为有一个假冒伪善的善在我的心里边，我觉得只要是给我的同胞、给我的国家、给我自己的认识的哥们、姐妹、朋友的都是好的，我觉得我是拿偶像替代了基督，这是我自己在神面前所犯的罪了，求神怜悯了。我觉得从那以后，我开始要小心的再小心，再有人打的哥们儿、姐妹儿。些江湖义气、好的朋友关系，再来跟我讲话，再来找我做事，我说 Hold on，等一等，我没祷告呢，不急，得罪了不少人。其实 COVID-19 之后，我得罪了不少人，以前过往的习惯上的一些好的朋友，再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已经跟他们讲，我说我们或许我们断绝来往吧，免得你成了我的偶像，我会忽略我的主，或者你跟我讲话的时候。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态跟我讲话，否则我也不想我说，因为你在不知不觉的抢夺我的主基督耶稣的权柄和荣耀。我说，我要小心的再小心，我要听清楚、想明白，真是基督那里而来的心意，我才会去做。如果不是得罪你，就得罪你，说一声对不起。我有几个发小。他跟我讲话的时候，还仍然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种口气跟我讲话，我就警告他，我说文革过了很多年了，虽然可能中国会重新再来文革，但是在我这里我是不接受。你再用文革的方式跟我讲话，我就把你给拉黑，我就不再跟你来往。后来有一个跟我从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孩子，我们关系很好的，我就把他拉黑了。他在微信上求了我两三个月，他说我们穿开裆裤就在一起的，你别说拉黑就拉黑啊，跟我恢复关系吧。后来我心里软了，就跟他恢复关系。我就警告他，我说你要想跟我对话可以，你不许羞辱我的主，不许伤害我的神，不许轻慢我的教会，你讲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尺度。要有敬畏之心，要有尊重的常识。我说你要对我的信仰有如此这般的羞辱的话，我说我跟你没关系就没关系。如今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唯独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后来他以后就不敢乱说乱动，因为以往的那个习惯，那个恶习啊，我们从小都是我们这批人都从文化大革命。成长起来，讲话都是没边、没着落的。 一些伤人的话说出口就说出口，丝毫不吝。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呀，求神就帮助我们在第10节上扎根。这个全然在基督里的我们原始他的工作，深刻、非常深刻的教训，成为我们教会里的根基，不可错过的。下面给大家还是有一些时间提问吧，好不好？10来分钟了，不到20分钟，18分钟。张扬，你先说吧。张扬，
先请其他人提问吧。
莲花，莲花说，莲花是乖宝宝，写了很多心得体会了。莲花在吗？让我一个个点名啊。那就米娜，米娜说吧，米娜不出来，我要打人了，打打打打打。
不是我那个灯是黑的，我的问题是新生命，就是您前面讲那个为善的那个，就是善事，我想问说吃亏和，那个什么词儿是什么来？就新生命里头的那个吃亏，您是怎么看的呀？就是有损，对对对，就咱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咱们按照那个，就是我们按照新生命去行善的话。世人看着你好傻啊，因为有些益处，唾手可得，你不去拿，或者是别人恶待你，你还不恶待他，或者是甚至善待他，就会有一种吃亏和我受损。那这个受损，我记得您以前说过，其实我们不会真正就是真正信主的人是不会有损失的。就是我想这个再听一听，是新生命里面怎么去看待这个吃亏和受损。谢谢。
OK，在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讲呢，基督徒是最终得益处的，在基督里得益处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永生啊，你懂我意思吧？那其他人得不到永生呢，最后都是死路一条啊。他哪来的益处呢？最后就是死路一条，然后抱着一大堆金银珠宝下到地狱里面去，全融为水了。融为乌有了，灵魂都烧没了，懂我
或
的意
者
思吧？
他们，那他们的意思就是在今生今世每天吃得好一点，用得好一点。
有可
我的
能，
意思，
有可能。在我先说，在终极关怀上，他们是一定得不到好处的，这是第一。第二，哪怕在今生今世。哪怕在今生今世，那些行恶的人也会有现世报的。听得懂什么是现世报吧？
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
报，
做事的结果，
啊，就会有报应，现世报也是会有的。当然，这里边的最终的主权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可以选择让这个人有现世报，也可以让这个人没有现世报。你看耶稣所说的福音故事里边讲的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记得吧？财主在这一辈子享尽了荣华富贵，拉撒路呢一辈子是穷困潦倒。但是当他们俩都死了之后呢，他竟然发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他在地狱里受苦，他就问亚伯拉罕，能不能让我回去告诉我的兄弟们不要再行恶了？亚伯拉罕说：“对不起啊，你与这个世界有一条鸿沟，你回不去的。”他就说了：“能不能你们谁呀？不管谁呀，回去告诉一下我那帮兄弟们，叫他不要再行恶了。”行善吧， 好好恩待拉萨路吧。拉萨路这一生都是穷困潦倒，呀，一直没有好日子。上帝就选择让一个极端的拉萨路和一个极端的财主在地狱里阴间相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在世上的境遇可以有不同的，有一些上帝是让终极关怀中显露出结局，有一些他是用现世报。你比如说约伯就是个现世报啊。他好好的，撒旦就跑去告他的状。上帝姑且让灾难就临到约伯一家，啊，牛羊财产儿女都受损，对吧？那撒旦很开心了，咦，上帝听我的祷告了，对不对？但是哪里想到，当约伯经过神的考验之后。上帝是给约伯现世报的，他的儿女、他的猪、他的牛羊比过去更漂亮、更完美、更富裕，有
更
现世
多倍
报的，
啊，对，什么那个，
对吧？今天你看看今天嘛，就看希特勒，对吧？杀了多少犹太人呢？最后他整个第三帝国，整个德国法西斯，你看斯大林怎么死的嘛？斯大林是继他女儿做的，来到美国以后写了本书。他爸爸斯大林死的时候，满脸的那种惊恐和惧怕而亡。他尸
吓
体的
死
是
他！
在，对呀、啊，他的尸体，他最后其实是应该被勃列日涅夫科鲁晓夫一群人给毒死的。他死都没人理他，呀，最后都没人理他。最后，哦，斯大林同志睡着了。科鲁晓夫说：“勃列日涅夫说，我去看看去。”真的不，科鲁晓夫同志说的对的。斯大林同志睡着，我们不要吵他了，我们快离开吧，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别墅，尸体都臭了，身体都发臭了。才有家里边的仆人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去报告。毛泽东又如何呢？也是不得好死啊。到今天，他的身体都不得入土为安，每天都在地面上，一有人来，轰，升上来了。所有人看一看，你看看，大家多少人对他的仇恨？他杀了多少中国人呢、啊？成千万、上亿的人被他杀害，大家只能装个样子说，说你好，我好。他还装个眼泪，挤挤的鳄鱼泪出来。你看看今后他的结局不会好的。所有的独裁者最后的结局都是很凄惨的。周恩来就很聪明，你别了，别搞我的身体了，把我的身体的骨灰撒向大江南北，你虐待不了我了。刘少奇也是一样，尸体烧了以后，撒向大江南北。邓小平也是一样。他都聪明，知道自己共产党得罪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人，最后他老百姓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所以这当权者最后结局都会很惨，现世报你会看得很清楚，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现世报是显而易见的，你会看得到的，你有眼睛看得到的，不会太久，在你这一代人一定看得到，现世报一定会来的。好，讲了这么多大的，跟你没关的人物，讲讲你自己的小的小家园、小公司、小人间，啊，你也基本上可以放心，神是不看的。如果你是为他而活，尽管有些亏你会吃，尽管有一些事情你赚不到便宜，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为神而活。我请你相信上帝，他会恩待你的。那些把教堂给拆了，十字架给拆走了，把牧师给抓到监狱里边去施酷刑啊，这些人你会看他的结局。彼得也说，你要留意他们的结局，凄惨的。 一定的，毫无疑问的。凡是虐待神的仆人的那些人，他和他的一家必要遭咒诅，很可怜的会。我想想，我都在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手轻点，他们担当不起的。我不点今天领导人的名字，你也知道是谁，谁下的这个命令，最终是不得好死的，一定的。为什么？很简单，基督是轻慢不了的，从大事到小事也是一样。所以你的核心价值观的名单，你要轻看在世间的得失，你不要过于计较你的什么利益受到亏损，那是不重要的。你要的是你在神面前的信心，你要的是你在他面前的见证。我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坦然无惧，这一生就够。其他的不重要的，谁来欺负我，你以恶来对我，我以善来对你，就是对你最大的保护。所有来伤害你的人，你用耶稣的爱去爱他。我告诉你，这是你的全副武装，最大的保护，最大的盔甲，就是这个了。不管谁来伤害你，你用基督的爱去爱他，祝福他。你别管他配不配，你不要管他，你只管基督。你就在神的面前祝福他的人，你就说愿神祝福你，轻轻的一句就够了，你就得到巨大的保护了。
我最近有个感受，就是我怀孕以来就省了好多钱，就是神保守我，首先产检什么都顺利，然后呢，我就有一天意识到，我没有那些生理上的小毛病，我们有那个孕妇课程，然后好多人，会提问说他们有这个那个的，小毛病啊问题怎么弄，我发现他们问的问题我都没有，这是很感恩的事情。第二呢，我上班一直就是坐公交车或地铁啊，然后呢，好多我同事啊、身边人，他们说都该打车了，地铁人挤啊，很危险啊。然后呢，哎，我就，我有几次，就不舒服啊，想回家打车，但是，特别巧，就是几次都没有打成功，就是车来了找不着我或者找不着他，按理说很熟悉的路线哈，但其实，当时我就后来意识到，反正就是神想让我省钱。然后我觉得省钱好像就是在祝福，就是这些很小的事情上让我觉得，神就也在保守哎，如果一开有的人就是不舒服，或者是他们就一直上下班打车，但我一直都坐公共交通，就都比较偏，不是刻意的省，就是感觉小这些小事情就挺感恩的，呵呵呵。
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是对的，毫无疑问。要，那也包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也要以感恩的心去面对。这个难，这个难。遇到顺利的事情感恩，那跟外邦人没什么区别。那如果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仍然感恩。就是我看不清任何的迷雾中什么的所谓的真相，但是我因着信心，我仍然向神去发出感谢。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当有的生命，不是以得失为标准，不是以好坏为我的动机，也不是以我哇今天如何，明天怎样，不同的光景为我情绪的波动。No。我都是无条件的，任何时候我都是应当一无挂虑，凡事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你说你每天是不是都有一个向神要发出敬拜赞美的意愿？你总要忍不住，总要唱一首圣诗，跟神表达你的敬拜。啊，不知不觉就哼出，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就是由衷的发出来的一句赞美，用诗歌去表达是你最好的敬拜。所以我盼望敬拜充满你的生命，诗歌充满你的家庭，感谢充满你的细胞。那你怎能不蒙福呢？
这个拍一句。
所以我就盼望你跟海波 两个人呢，常常夫妻俩手拉着手，我跟师母的时候每天都这样子，手拉着手，心连着心，眼睛看着眼睛，祷告、赞美、唱诗，唱完我们都热泪盈眶，泪流满面。我说哇，原来敬拜神是这么美丽的。这师母也爱唱诗歌，我也爱唱诗歌。我也
现
鼓
在
励
有，
你
上
们。
次他说的时候有了，慢慢的有了，呵呵，有个过程。
那是乖宝宝，就是你记住牧师一句话：你们夫妇俩要成为一对赞美神、荣耀神、敬拜神的夫妻，见证榜样。你如果这样的生命，你生出来的孩子也是蒙恩的。一个不敬拜的父母，不唱诗的父母，生出来的娃也很难蒙恩的，很难蒙。一个没有敬拜的声音，没有赞美的声音。这个家庭哪来的祝福呢？想想，对吧？所以我看谁那个可意啊，可意拉着老公唱诗赞美的时候，我就很感恩。我说可意啊，本来想去西雅图找个什么由头把你揍一顿吧，一想哎，唱诗赞美神了，不打，这样的乖宝宝不打了，否则就要打。当然不会的，可意现在越来越乖，可意在吗？我看看。
牧师，我在的。
我在的，要不然背后讲你坏话了。你要是不唱诗不赞美，连爱人一起打，好不好？两个娃娃要一起打，可以不可以？
不要打他了，他很好，你就打我吧。
你看着你现在是要喂娃娃奶，我就不打了，暂时不打了。Aaron 是乖宝宝，我也觉得我是很喜欢他，很爱他。我觉得他，你因为嫁给他吧，我心里边安很多啊，可以，你知道吧？原来我对你是左不放心，是，右吧，总是觉得有些不开心的部分。但自从你结婚以后，有 Aaron 在你身边，我就不住的为你感恩。我觉得神真的是恩待你，给了你一个这么爱主的弟兄，所以让你的生命也渐渐的变得沉稳。安静，愿意成长，所以可以，我暂时3个月不打你吧，好吧？停打3月，可以不？
不是，你还是得有机会就多多敲一下我，我有时候很容易健忘，所以不敢夸口。
好，这个谦卑的态度，牧师喜欢。呀，你骄傲就要打一打了呀！小孩子们吧，有的时候也是，哎，也是浑身骨头发贱的，总是要打一打。所谓打打，就提醒一下了，那还能真打呀？对不对？只是在我身边的这小朋友们，个个都要求挨打，一个 Michael，一个阿希。他们两个一天到晚说：“牧师，你不打不行啊，一定要打啊！我是一个坏孩子啊，调皮的孩子啊，每天都求着牧师打。我手打累了，不打了。”他说：“我帮你把手举起来打吧。”我们不是乖宝宝，是坏孩子。一个是 Michael，一个是你的老乡欢辉，那么两个最调皮的。好吧，今天就到这吧。你们看了也没什么问题问了，对吧？小李红要说话吗？
哦，我麦没有关，
那今天
我今
这
天，
堂教诲论是很重要。你讲，你说，小李红。
我今天读这个第十节，然后前面您讲了教会是神的这个基业，就借着前面讲的这个基业的这个观点。就再来读这个第二章的话，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见，我们是神的基业，而教会，也是神的基业，那我们就是组成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我们就是教会的我们就是神的这个教会就是基业。然后再来看第十节的话，我特地把旨意本找出来看了一下， 有一个感动的，还有一个问题啊，感动的是这个第十节在直译本里就说到，我们是他所造之物，也可以翻译为我们是他的作品啊，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作品啊，这个就让我特别感，这个就结合了前面的经文。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完全是出于恩典。这个第二章开始1到10节，就是在讲神他成就的这个恩典。然后有一个问题是，在这个第十节我就停在他后面的这一句，是他早已预备好的。这个说做善事是他早已预备好的，这是不是说基督的善呢？是基督的善，
是啊，
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只是神预备了这位大祭司的美善，是他早已预备好的，是指这个吧？
对，就如1章4节，就是在太初创立世界以先，神就已经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那拣选我们干什么呢？就连在第十节这里，为要叫我们行善，他所预备。叫我们行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善，而不能是其他的善。我刚刚讲了10到11点吧，就是讲到就是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去上赶着去做那些人本主义的善，乃是要去专注和集中在基督里的善。离开了基督没有善，离开了上所有的善都是假的。都是 temporary 的，都是短暂的，没有意义的，包括神，包括我们，不管是什么人吧，就是会高举一些属世的一些所谓良善的大旗，比如说抗美援朝，比如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比如说去打乌克兰，比如说去打俄罗斯，比如说。就很多这样世间的目标啊，借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些所谓人世间的善呢，这些标准呢，好像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就不是上帝的儿女的，拜托，怎么可能嘛？我们在基督里有基督里的善，所以不要被人本这些东西所牵引、诱惑了。所以当有任何非基督的善临到的时候，要小心谨慎、谨小慎微，免得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
但实际上，确实这个是需要警醒分辨的，因为。就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话，如果不是每天回到神的话里来省察，人是很容易被自己的私欲所迷惑或者牵引，以为自己所做的事就是在大发热心，而且是为神大发热心。
很平常，这个真的很平常。很多人都是觉得凭感觉这是好事啊，自己说的是好事以后，然后加上这也是神的旨意啊。这不，我怎么知道呢？神有说吗？圣经有说吗？圣灵有感动吗？我们极少去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教会论不清楚，我们基督观不明确。我们圣经的权威没有在心里边生根，以至于我们总是觉得，我觉得是善，我觉得是美的事情，那一定是神也说美嘛？这是我们的人本主义，自以为是。要警醒祷告，否则就入了迷惑了，这个就太容易了。
有机会
好，
听王
今
牧
天
师你讲一讲，
你说，
我说有机会想听王牧师讲一讲，就是如何来区分，这个人本主义的这个自以为的在神家的发热心，那我自己看的话， 在神面前为神所做的，基本上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不会是求自己的名声，或者求自己在人前的夸耀，或者是功劳，绝对是舍己的，是付代价的，就是个背负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舍己、操练舍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空讲吧，今天这个题目太大了，先布置一下今天的这个题，今天的题目吧。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谈一谈十章，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就教会何以，就是这个题目何以见教会是上帝的工作。其实我今天讲了十来点了，十点以上了。何以见得？如何看我们或者教会是上帝的工作？那这里边是可深可浅的。很多人信了耶稣很多年，对教会论这个核心点不清楚，所以我今天花了一堂课的时间专门讲这一节。上个礼拜我等于就花了一堂课的时间专门讲教会论的重生观。今天我讲是神的工作观，我们是神的工作，何以见得？大家谈一谈，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呢是不容易的，蛮难的，因为这句话隐藏在第十节里边，而第十节又何等的重要。那如果不把整本启以弗所书认真用心的读完、读透、读通、读懂。这一节经文很快就在我们眼前唰就过去了，不会被我们重视到这节经文。但这节经文非常重要。我们通常会比较多的集中在第八、第九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我们比较多会在那里。那里比较多，按照自己都是往自己身上找益处啊。只要我因信称义就好了，只要我不讲行为好，我就得救了。都是我得我得我得，真忘了这两节经文也是在讲教会也拜托。但是我们很多人把这两节经文当作是一个得救的方程式，是我对我个人带来益处的，我得好处的，都是唯我独尊的东西，极少是站在神的国度去看问题。好吧，就讲这些吧。好，今天就到这里吧。